就对了，所以把这个历史客观的历史的真理都拿走。这个存在主义的齐克果就说，常说这个 The Leap of Faith， 他说信心就是怎么跑到一个原来里面跳下去，那么就是信心。上面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这个才是信心。所以他就是没有客观的真理，就是主观的，那么就影响到这个。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圣经里面都是神话，就把神话拿走。瓦解说这个是包含神的话语，这个本身不能说你抓住神的话语，那是当这个神的话语来感动你的时候就变成神的话语。好多时候我发觉中国教会也不会这样讲的，要好小心。说你读圣经没有感动你的时候，这不是神的话语，要小心了。应该就是说，这个圣经没有感动你，不是他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对吗？也是神的话语，对吗？当他感动你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不要说神的话语没有感动你，就不是神的话语，你就是主观了。所以要小心，我们中国教会好多时候就说，你读经读到有感动的时候才是神的话语，那个有这个问题出来。那么这样子可以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些东西从历史拿走，对吗？就说这些是神话。所以某某国家就派好多年轻的传道人去外国读书，到加拿大、到美国，好多的神学院来受训练，然后回去。他们派去去的都是新派的神学院。在多伦多大学里面有六间神学院，他们是混在一起来上课，他们都是讲这个。那些人回去，他们可以不讲创造，因为创造不是历史上的事，是在神在你的心里面的创造，那么就可以不讲这个。
是不是宋尚杰就受这个影响？
宋尚杰没有受这个影响，不过中国人就是实用主义者，中国人也好多时候不要客观的真理，对吗？只要主观的真理。其实这个存在主义在中国哲学里面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那个什么，我忘记是那一个人了。有一次，这个人跟他的朋友去玩，跑到一个鱼塘里面。那朋友说，这个鱼真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他就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他是高高兴兴？”那个人就说：“你也不是我，你怎么不知道我不知道鱼怎么高高兴兴？”那么他说：“你也不是我，你怎么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鱼高高兴？”他们讲来讲去就是主观的真理，对吧？其实这个存在主义在中国哲学里面已经有了，不过没有变成一个系统出来，现在就出来。那么这个存在主义带来的是人的悲观，因为他们说我们存在是没有意义，因为看到这个死亡这个巨人来的时候把我一生所得到的东西都拿走，没有意义。所以好多存在主义有名的作家，他结果自杀而死了。他也拿到好多诺贝尔奖啊，就是存在主义，因为其他有个共鸣在里面，因为他们没有神，没有客观的这真理，只有主观的真理。 海明威也是受他们影响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引到好多人的共鸣，因为他打了好久好久都打不到鱼，后来他要开到好远的地方，结果打到一条好大的鱼，跟那鱼搏斗了三天三夜，就以为他常说人是不可以消灭的，人可以消灭，不过人不会失败，奋斗就是人生的意义。他跟那鱼搏斗搏斗搏斗，最后打到这条鱼，有鱼大到他不能拉上船上，就捆绑在这个船的边，他好累，就拉起了帆，就用风吹他回到岸上。半途就听到好多声音，鲨鱼来把他鱼咬了，五磅肉十磅肉，哇一咬，他跟鲨鱼搏斗，他说人生的意义就是搏斗，最后他失败，他由这个船摧毁这沙滩，他理不理就回到他的小的屋子里面，就说船啊船，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睡的。第二天他好幽默，他说在这个附近有个餐馆，有个旅客来看到他的邻居都出来看这条鱼16尺这么长，可是只是鱼骨头。那个游客就问这个侍应生说他们看什么东西，他就说不要理他们，看着垃圾。海明威就要把这个说人生的最后的搏斗就达到这些，后来他自杀死掉。好多人引来好大的共鸣，所以得到诺贝尔的奖，文学奖。后来他自杀了，所以这个存在主义是带来悲观，他们的作家都是好悲观的。但是有哪一人的共鸣，所以我们要现在在神学上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他们用的是用圣经的言语，你问他你相不相信神漠视这个圣经，他说我相信，耶稣有没有复活，他说有，亚当夏娃有没有犯罪，有，李威他信仰很好，再问他是耶稣在历史上有没有复活，这个不重要，所以你跟他们谈话要小心，要懂得怎么谈话。现在哪个神学生 神学家在谈话的时候都要问你的末世的定义是什么，复活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用这个名词，但是内涵不一样。但是路加福音第三章就说信正统派不对，因为在历史上这个人做王，这个人做臣仆，这个做什么的时候，这个耶稣出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出来传道，因为他是人，如果他是神从天上下来的，就不需要记载这些事。而且再进一步看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不一样，有它的原因的。马太福音把耶稣的家谱放在第一章，因为说他是王，所以他记载的他就是王。路加福音是记载在第三章，在出来工作的时候，马太福音很有主题，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他用了三段，每一段都用14代。马太是很有主题的人，所以看马太福音就是5个大宣言，就把它拉起来。路加就用14个名来把这个 家谱写出来。马太追索耶稣的家谱，追到那个人，追到大卫，对吗？他要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儿子，然后再上去追到谁？追到亚伯拉罕，对吗？因为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大卫这个亚伯拉罕。路加也追到大卫王，但是从大卫王追到什么？亚当。因为他要讲耶稣是人嘛，所以追溯到亚当，对吗？大卫王这个马太、路加，大卫王马太记载的是所罗门王，对吗？这个大卫路加，从大卫出来的是谁？是不是所罗门？这里看路加的家谱。是拿单，对吗？
对，
拿单是不是王？拿单是不是大卫的儿子？那么拿单跟大卫的关系是什么？
没准是先知吧，
大卫王先知。
这里说啊，你看家谱啊，不是看内森有好多个。三十一节，如果是先知，为什么放在家谱里面？拿单是他的儿子，对吗？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对吗？
是。
然后从大卫追到亚当，这个追到亚伯拉罕，对吗？这个拿单跟大卫王关系是什么？血统的关系，对吗？不是王位的继承人，这个是王位，对吗？所罗门不但只有王位，也有血统，对吗？这个只是单单血统，没有王位，对吧？所以他追下来，追到主耶稣。为何在主耶稣身上，对不对？这个血统就是从玛利亚来的。耶稣是不是从约瑟来的血统啊？耶稣有没有约瑟的血统？没有。所以马太福音好清楚的，好小心的记载。这里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这个人好小心的，因为他是税吏，一分钱都要计算的好厉害。第一章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所以有提到约瑟了，对吧？不过他说，那称为耶稣的基督的耶稣是从约瑟生出来，对不对？是从玛利亚生的，跟约瑟没有关系，在血统上，对吗？他也是约瑟的儿子，但是他是从玛利亚生的，就跟他没有这个血缘的关系，就没有了在这里，所以就没有这个血缘的关系，就没有了。有没有王位传递的关系？有，对吗？ 因为约瑟的儿子嘛。这边玛利亚这里有没有王位？没有。有什么？有血统。这个没有血统，只有王位，对吧？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中间有一件事发生，中间有一个人叫做耶哥尼亚，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在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了耶哥利亚，然后迁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利亚生了撒拉铁。这个人有什么事发生？要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耶利米书里面，神对耶哥利亚有个咒诅，说从此以后，从他所生的不能够做王。所以，请你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哥利亚这个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然后第三十节，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个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因为他的后裔中再无一个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大犹大。所以从这个哥利亚，也称作耶哥利亚，这个人的后裔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王。所以从耶哥利亚的血统传下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王。但是他王位还可以传下去，所以这个王位的传递就是空心的东西，对吗？这王位可以传下去，但是从他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做王，这个是一个空的东西，是王位可以传上。那么以后都没有人可以做王，如果不是有这一边的话，如果是单单有这一边，约瑟也不能够做王，因为他是从耶哥利亚的后裔出来的，对吗？如果耶稣是约瑟手上的，也不能够做王，因为他有他的血统嘛，他是他的后裔嘛。但是现在耶稣不是约瑟手上的，那么这个人做王也要有王位的传递，也要有血统。耶稣的王的血统是从玛利亚来，所以刚刚在耶稣身上两个合起来，这个是王位传递他，这个是血统传上来。因为这个人的神对这个王的咒诅就打破这个，但是神用这方面来补他。那么就看到这个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就是说他是有大卫王的血统，他是一个人，刚刚跟这个马太福音合起来就看到整个图画的真相，就在耶稣身上汇合起来。 啊。
路加福音这里不是也是在讲约瑟的血统吗？没有在讲到玛利亚血统。
路加福音
啊，还是这个印。
你为什么是约瑟的血统？
因为他说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利的儿子。
西利是谁？他们说儿子不一定是儿子。长什么？也可以是孙，也可以是自己的女婿。他的预父也可以说他的爸爸。女婿，对。我们说三银诺，他们不要银诺，就是他的女士，所以这个怎样子看就是他的女士，不是儿子。马太哪一边是儿子？这个路加不是。
这希伯来文里面也不同吗？还是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都是圣，但是犹太称呼这个圣是，不是我好像我们这边严谨的，他就是。女士也是他的儿子，女士也是他的孙儿，也是他的儿子，这是他的后裔，他都是用圣。所以从好多人从亚当到耶稣基督说有4000年，这个不准确了，最少有4000年，其中有好多是跳过的，跳跃过的。最少有4000年，所以有人就用这个，从亚当到耶稣是4000年，从耶稣到我们是2000年，所以这个千禧年就来临了，这个是6000，最后一个是7000年就是来临了。所以在1992，有一班韩国的信徒就说主耶稣1992回来了。就穿了白衣，把房子都卖掉，跑到山上等候主耶稣回来。他怎样计算？就是这个4000年、2000年、6000，现在这个后面的1000年就是千禧年了。为什么是10月？因为中间还有一段过渡的时期，所以就要等候，要等候。结果没有来。后来美国就出来1994了。Harold Camping 就说1994也没有来，现在他说是2011年，他说计算错了，现在应该是2011年。那么2011年伦敦的奥运就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个北京的奥运是世界历史里面最后一个，我们一定要去看。什么？
IRS 是2010年的时候，如果死掉的话就不要 ，no， 没有遗产税，
没有遗产税啊，妈妈。
你刚才讲是说后，就说这个儿子是后裔，不一定是几代，还是说最多有3代，不一定。
最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所以从亚当到耶稣基督最少有4000年，不是刚刚有4000年，所以用这个当作4000年来计算，基本上就错了。耶稣也说我们不要怎样去计算他什么时候回来嘛，但是这个人就计算，这个人再来计算。
是那个上面那个77个人，
他提到的有77，没有什么奥秘在里面。他是历史学家。
路加提醒你。
对，你数数是不是77？马太就很有系统的三个14代，所以3个14代在中间有一些拿走的。不是历史上刚刚就是3个14代，所以你看到从家谱里面看到这个奇妙，神的安排的奇妙，没有这一边，主耶稣不能够做王， 他没有这边，他也不能够做王，因为拿但不是王，但是两个合起来，他就可以做王，而且也胜过这个神对耶哥里亚的咒诅。好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考试，这个一定考。如果有考试，不要太紧张。
说，假如说胜过这个耶哥尼亚的这个咒诅，是因为他是神，
因为神安排用这一边来胜过他，因为单单有这一边。约瑟也不能做王，约瑟上面的也不能做王，因为他有这个人的血统吧。但是主耶稣没有约瑟的，但是这个王位还是传下来，所以这个王位传下来是空的。因为所有人生出来的都不能做王，单单有个王位的传下来，但是是空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又有这个王位的身份，又不是从这里生的，那么怎么可以从这边生啊？
但是事实上，
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所以这个，
所以他
从这边来说，
所以耶哥尼亚的事情对他来说 doesn't matter。
对，对，但是他也需要有着血统才可以做王，这一边就供应这个，对吗？两个合起来就完成了。如果他没有这一边，那么他也有个欠缺在里面，就是单单有个王位存在的，你不是他的儿子，那个是你不是大卫的儿子，他是大卫儿子，是从这边来，对吗？
这个拿单怎么跑到玛利亚？这个是
你看几个扎普啦。你看，
对，我刚刚看，
对吗？
拿来我看看。
所以家谱也好重要。有时候我们看到家谱就看得好快，跳过去。
看不懂，跳过去。
对
啊。抽信的人来问你，我一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就不知道要讲什么，家谱。所以你们都说从约翰福音开始看，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又是什么东西？更深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结，就是耶稣是人子，一方面他从约翰福音来看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人的儿子，他也是有人性在里面，所以这个神性跟人性合在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不能够分开的，直到他钉十字架也没有分开的，直到他复活升天以后一生都没有分开的。所以他在这个神的宝座的右边可以做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是中宝，中宝就是两边都有，在中间。不是，他有人性在里面，他这个
有钉痕的时候，
对，所以他的复活的身体我们将来跟他一样，他道成肉身以后这个身体不会不见了，如果是神就应该没有这个身体，但是他是身体复活，我们将来也是身体复活，
不过就是荣耀的身体，
我们将来也是荣耀的身体。所以他凡是跟我们一样，他受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是幕后的亚当。你就说，那么耶稣有没有罪性在里面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 生出来都有罪性在里面嘛。这个雅各跟保罗就说这个是私欲嘛。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说这个是住在我们里头的罪嘛。耶稣就说这个己啊，你要舍己，这个己就是那个罪性。那么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有罪，也有罪性，耶稣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原罪？不敢回答。你不要说可能啊。
他也是亚当的，算是亚当的后裔，但是就是但是只是最后一个亚当，
从神来圣灵感孕，
他圣灵感孕在里面，这个比较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那么神透过圣灵跟玛利亚生了耶稣，玛利亚有没有原罪？
有。
哪里说？
他是人嘛。
耶稣也是人呐、啊。
他不是。
天主教不是说玛利亚没有原罪，复活升天吗？
他那个我不承认。
你不承认？
那么他那个是自己讲的。
那么怎么样？
人，
耶稣也是人呢、啊。
但是他是从神而来呀、啊。
从玛利亚生出来的，路加福音说，
他是借着玛利亚，
借着，那么透过玛利亚也会染污了，对吗？
不会，
不会啊。对，玛利亚有没有罪？你有什么好一点的根据？路加福音第二章，玛利亚颂，圣诞节的时候唱说。他唱什么歌？他说，他唱什么？路加福音第二章，啊，第一章应该是第一章，第一章第四十六节，我们不要推理出来，要直接。第一章第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要不要救主？要。救他什么？对，所以从这里就看到玛利亚都自己都说他自己有罪，需要有救主。所以玛利亚在数学上来计算是 minus， 是负。圣灵有没有罪？没有，所以是正，负正的什么？负。耶稣有没有罪？请你找一个圣经给我看，耶稣有没有罪？你不能说他是人嘛，所以有罪。但我圣经有没有说耶稣有没有罪？没有罪，你看你。哪里说？在哪里啊？你说整本圣经你去看啊？希伯来书怎么讲？第四章说什么？他凡事受过试探，
对，
就是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没有犯罪。
这个没有讲
到原
罪了。好了，
这个是罪性。这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原罪怎么样？他没有原罪，哪里说他没有原罪？那么玛利亚有原罪，透过玛利亚，他有没有玛？有没有玛？有没有玛利亚的血统？遗传恩子在不在？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 那么耶稣没有血的，那么
有、
啊、没有，那么他血迹从哪里来？从神来的，从神。
从神还是可以 cover 这些事。
你找一些经文说他是不是单单没有犯罪，要说他完全没有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就是义代替不义的，那个义就是完全没有罪了，对吗？所以不单只讲到犯罪原罪都没有啦，是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义代替不义。所以他负正的正，对吗？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经是怎么来的？是神这叫圣灵作者写出来的。那圣经作者会不会写错东西啊？
不会，
不会。
他会抄错，
他会抄错。
原意
作者本身写的时候不会。
作者
是神借着他，神不会有。
所以就是圣灵抓着他，抓住他的手写出来的。有没有经过他头脑写出来？
有。
会不会想错，会不会写错啊？作者一般的人都会吧，
一般的人会，可是被圣灵掌管的，
被圣灵掌管的人。
对对对，
你是说这里没有错，这个作者会写错，圣灵会不会写错？不会,
不会，
这个作者会写错，但是结果就是负正的
正。
为什么我说负正的正？负正的正就是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律法这包括整本旧约圣经啊，不是单单讲律法。他前面提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十七节就提到先知和律法，当时他们对旧约圣经有三种不同的称呼，一种是三分法，三分法就是先知、律法、先知和圣传，这个 Holy Writings。很多时候是用诗篇来代替它，所以三分法。有两分法，两分法就是律法和先知。有总称法，就是律法。所以你看到他提到律法和先知，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总称法就是说律法就是整本圣经，有时候律法、先知和诗篇。那么好吧，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一点一画翻译得很好，因为他说原来就说就是说希伯来文最小的这个字母都不能废去，最小的字母就是这个，就是它 U， 就是它 Y， 不能废去。一画是什么？就是这个是它的 K， 这个是它的 K字母啊，这个是它的 B， 叉的一画就是这一画。所以他说圣经没有错误，直到字母的地步。这个是它的 H， 这个是它的 CK， 一画就是这里的一画。所以中文翻得很好，中文是用一画来一画嘛，大字加一点是什么字？
全。
全。 啊，你写信给你的太太要小心，我亲爱的蠢蠢，那么你不要违章。所以中文翻译的很好，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到字母的地步。所以耶稣说是到字母的地步没有错误，我们的译本是有错误，后来加的标点符号也有错误，我们中文圣经的分段也有错误，中文圣经前面加的大的黑字那个标题也有错误，那个原来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是超越我们逻辑思想的逻辑，所以这两个都是神的道，这是道成肉身的道，这个是末世而成的道。所以主耶稣没有罪是这个父证的证，这样子的逻辑推论过来圣经也没有错误，虽然经过人的手笔写出来，但是写出来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经过这个玛利亚的肚子，经过他的遗传恩子出来，但是耶稣也没有这个原罪，也没有这个罪性。那么耶稣没有罪性怎么可以代表我们呢？我们有罪性，他凡事受过试探，没有犯过罪，当然了他没有罪性，我们有罪性了不一样，不是我们的罪性带我们去犯罪，不关我的事。亚当夏娃原来有没有罪性？没有，他也是受过试探，就落在罪里面。所以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好，
假使说耶稣都没有罪性，为什么要去让施洗约翰去施洗？
要到施洗约翰受施洗。对，好多人就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慕道班或者真理班，要哪些人？你们要受洗啊，耶稣都受洗啊，你们不要要学习他。其实耶稣受洗跟我们受洗是两码事。我们受洗受水礼是为什么？用这个水礼来表示到我里面的属灵的经历。我里面的属灵经历就是我的罪得到赦免，我罪已经洗干净，所以在众人面前用这个水礼来表示我经过有这个经历。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他去受洗有没有意义？没有啊。你每天都可以去洗澡，但是你没有信主没有意义。主耶稣有没有罪？他是不是罪得到赦免去受洗？那么施洗约翰说，你为什么来啊？我是为那些悔改的人啊，你不是吗？耶稣说什么？我尽诸般的义。因为那时候施洗约翰来替他们受洗的时候，有一般人也受施洗约翰的受洗嘛，这个是所有人离开神的时候，有一般的渔民 remnants， 而且保罗说是渔种，这般还是在一个好黑暗的时代里面，神总然是留到一般几个人。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甚至的时候，神说不是单单是你啊，以利亚只是看到自己，忘记了。有7000的甚至也没有敬拜巴力，就是这个。这班受了洗，耶稣就说我要尽诸般的义，我要跟这班认同。他是跟这班认同。受洗的其中一个表示，就是表示我里面属灵的经历。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受死，就是改变我的身份。改变什么身份？以前我跟这一班啊犯罪人一同生活的，现在我受死了，我要跟这一班人。以前我是跟这班打麻将的人一同来生活的，现在我离开打麻将了，我受死了，就离了。最近有一个牧师，不知道你们知道，他说打麻将不是赌博，他做了一个麻将是叫恩典。恩典麻将，一个佛教的佛光麻将，那个恩典。这恩典麻将有八幅，有圣灵所结的9个果子。你看礼拜二的星岛日报，他有一个广告，哪里叫《星岛日报》有什么摊会？他在哪里会放一个摊会？有个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这个牧师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在南三藩市的一个牧师做了这个，已经拿了哪个专利权啊？已经拿，你看现在叫卖这个东西。他说我们要抗议，我说你拿到湾区同工牧师同工人讨会里面请他们来讨论就好一点，讨论结果我们就全部人都有同一个看法。他照你怎么打了，我看来看去我都不明白，因为我不懂得怎么打麻将。所以佛光麻将就是用佛教的方法来打。所以越来越奇怪了这些东西。那么耶稣就说我跟这帮人认同，他没有罪，所以他的受洗跟我们的受洗不一样。啊，很有兴趣要研究这个。第二个什么？改变身份。不，你受洗你没有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由主耶稣一早就改变，不过你的身份就改变。因为以前呢、啊，这个受洗这件事、啊、不是施洗约翰创立出来的。以前他们外邦人要做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受洗的，改变身份。有隔离也有受洗，所以在施洗约翰已经有受洗的了，他们已经习惯这个方法。对，他要成为犹太人，就不单是要受隔离，要上圣神，还有公开的受洗。你去找一个圣经字典啊，或者encyclopedia 那个 baptism， 在当时已经有了，所以施洗约翰不需要解释这个是什么。
所以当时犹太人可以改变，外邦人可以变成犹太人。可以。
没听过。在旧约里面，吃逾越节的羔羊，外邦人可以不可以吃？可以吃，要做什么？外邦人不相信耶和华，不受隔离，就别人杀死了。是这个，他们要改变，变成以色列人。路德就对他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也改变了身份了，对吗？他改变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了。我
像我一样，
对，现在好多外国人来到美国就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们好想这个，他们就靠法轮功来移民了。
好像是说那个家里面的那个 接受他的产业，成为他继承他的家。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那个是最亲的亲属，最亲的亲属要娶他，然后他的家产要分给他，为他留后裔。最亲的亲属，他波亚斯不是他最亲的，所以他遇到波亚斯，这个巴西说不是，我不是，要你先问几个人，这个人就在城门口把那鞋子给了他。那个他们习惯了，鞋子就是说那个凭据了啊，所以你小心你的鞋子啊，不要给人拿走，拿走你就好麻烦了。那么后来波亚斯就可以娶她了。这个最亲的亲属，其实最亲的亲属里面有个神学在里面了。最亲的亲属在希伯来文就是 Goel。约伯记就把这个翻译作我的救赎主。Goel 做什么事？他所讲的就是这个守约施慈爱，有一个字叫做 Kesher， Kesher。Kesher 就是守约施慈爱，英文叫做 loyal love。可是我们中文圣经常常把它翻译作慈爱，跟这个 mercy 都是好像一样。这个 Kesher 就是说，没有这个阶级的关系的，是这个。人跟这个人有这个约的关系，分约啊，或者是什么约，有一个约关系。这个施这个 Kesher 的人就要对这个人用 love 来施给他。所以在路德记里面讲来讲去就是要有这个 Kesher， 这个 Kesher 要这个 Goel 来施给他，因为 Goel跟他有个月的身份，所以他所形容的就是神，就是他的 Goel， 神是以色列人的 Goel， 所以约伯记的翻译就是我的救赎主，我什么都所有东西都垮下来了，有谁来救我？最近的亲属来救你，这个 Goel。Goel 跟这个人的关系就要进这个 Kesher， 这个 Kesher 最好是翻译叫守约施慈爱。Loyal love 就叫 loyal， 也有 love， 但是好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慈爱，但是好多时候出现有守约在后面，所以看英文圣经，你看到 loyal love 就是讲到这个 Kesher。我们以色列人跟神有这个关系，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过约，所以他是以色列人的 Goel， 他要尽他的力来施展这个 Kesher。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抓住这个关系来跟神祷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没信的人跟神没有这个关系，没信人不能够求神给他 loyal love， 只是求神给他 mercy 怜悯，神不给也可以，但是因为我们跟神有这个关系，耶稣说他爱赎他的人爱到底，我们就抓住这个在祷告里面。所以你看大卫常常在祷告里面有这个 loyal love 的思想出来，这个是祷告的秘诀。 我们为哪些没信的人祷告，只有求神怜悯，只有求神的 mercy。 但是我们跟神有这个关系，他是我的救赎主，在什么地方他也是你的 goal。 所以路的记要带出来的市场就是这个，不是单单一个爱情故事。应该翻译是最亲的亲属者
Kinsman
就是最近的亲属。所以从圣经神学来读圣经啊，很有味道，明白这些是讲什么。约伯记就翻译说救赎主。你可以祷告说神啊，你是我最亲的亲属，跟原文多一点嘛。或者你说你是我的 goel， 神也明白你说希伯来文。
因为那个是 goel 的希伯来的意思，就是
自亲，就是 goel， 就有些学姐的味道出来，你是我的 goel。对吧？那么你也学到一个希伯来文。
结果因为那个波阿斯也是那个美欧米的啊，他的先生的亲戚。
他是第二会。
米勒的亲戚那边。
对。好了，我们看第24页。24页就是路加福音讲到这个福音的普世性。虽然路加把基督的救赎追溯到犹太人的列祖所蒙的神的应许，好像第一章他提到，因为他在他的笔下也没有犹太人外外外邦人的分别，是希律人跟化外人、奴隶与主人的分别。从他的观点来看，按照亚伯兰所立的约跟神跟亚伯拉罕的约，神的救赎本来是透过以色列人临到万邦，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神，所以神就越过他们。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他就把这个以色列人拒绝这个福音的历史教训写了出来。从第四章开始，他就讲到这个福音的普世性。但是也看到路加所关心的不单只单单是那个尊贵的提阿费罗大人，也提到儿童、妇女、贫病者、大麻风，要显明神的恩典与救赎要临到贵尊贵的提阿费罗大人，也临到牧养人、儿童、妇女、从病人、大麻风者。所以这个福音不单只是普世性的、地区性的普世性，也是社会在阶层的普世性。好多时候我们就忘记这个。那么现在就问教会的福音施工应该怎么打破地区上的距离。我们做拆船的工作了，对吗？就要打破，现在要打破。但是还有种族上的距离还没有怎么打破。中国的菜全才传来传去都是中国人啊，非洲有好多人中国人在哪里做工，我们再派一个中国的宣教士去，对吗？
他自己愿意踏进去，
他
别的民族当中去学习。因为 我自己是在犹太的位置，
那么，
但是我就是说，我说我要自己愿意去踏出去，我们自己的文化才有办法。那有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所以
安全一点嘛，对吗？
但是会不会也比较 效果一些的，因为同种族比较文化语言比较，你如果叫我去讲英文讲到可能讲半天也听不懂。
如果是这样子，带着生就不应该来中国了。如果是这样子，就可以克服的嘛，这个。
刘同牧师在非洲，他是直接到那个非洲人的当中。
讲英文，跟他们讲英文。
对。
非洲人，你讲英文没有关系，跟那些黑人讲到很有兴趣的。你讲什么？他说 Amen， 再讲一句 Preach， 再讲一句，讲多一点，好像你每一句都好重要的。我们可以，也如果是这个，当然就是本地人跟本地人传容易得多，就想另外的方法可以打破这个。就训练那些本地的领袖，由他们回去做这个工作，也是一个方法，对吗？
对对。
你可以到非洲开一个神学院，训练他们这班领袖，就由他们在当地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都要跨越这个要跨越我们的安全感，对吗？有时候也需要，不是完全了，就是有时候。但是训练那些外族人啊，训练那些外国人啊，现在也要做一点。现在我们最重就是哪个地方有中国人，我们就派中国宣教士去。你知道韩国现在很多韩国教会的人来中国大陆学中文，他们要在中国里面传福音，对吗？
所以负担不一样，就是说不是说大家都去跨文化，我觉得还是
对负担。
刚刚听到讲到宣教，就是跨文化，要同文化的就不叫宣教的感觉。
也不是，我们不是这样子，不过我们。还要进一步跨越一点，因为路加是怎样去跨越这个种族的问题嘛？那么，所以广东人也要学国语，对吗？应该到北京清华大学学国语，要跨越嘛？所以山东人也要向福建人传福音，对吗？我到广州，整个广州都是讲广东话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要跨越这个，
这要语言上面是蛮重要，要学语言。我在高中的时候学德文，然后后来就我去参加德国的教会，然后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参加我在黑人合唱团，跟他们一起唱歌，在伯克莱大学，然后又进入犹太人的社区。然后又去挪威的，然后又去加拿大，然后在美国，然后因为这不同民族当中去学。
那么你的
这个语言是蛮重要，因为语言可以，
对，
你要跨越一个民族，你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
不但只要学习语言，还有要学习他文化，而且也要接纳他们，不要轻看他们。所以你是国际性的言语都在德文、什么希伯来文。都可以了。从新加坡来的人可以讲好多种言语。
像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宿友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犹太人。那我们就在一起聚，在一起有祷告。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自己要愿意踏出去学。
不过这个跟负担，我想还是有关系。
其实不用到远地方，在美国本土就可以。
你看那彼得跟保罗，神的使用就是不一样。
不是啊。
对呀、啊，那彼得就是对的，就是他。
保罗单单
是
不是？保罗是不是单单向外国人？
啊，对呀、啊。
他有没有对犹太人传福音？
有。
他也对。
他 他一到一个地方就到犹太会堂。彼得有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第一个开外邦人福音的门是谁？是保罗或者是彼得？所以不是绝对的，所以不要高举这个。
他会也是用同样的语言，他没有用外国语吧？彼得
他不会，
我不知道。
没有，所以
保罗就用外国语。
可能要看神怎么样子装备。
对对，
可是最好不能
各
个
父辈。我知道，但是不是不要画地自限，我是赞成的。但是呢，可能也要看个人的状况。
对，
我是觉得是
负担。我好多时候我们有感。没有动，对，好的借口，我没有这个负担。
其实我觉得宣教不用
真
用到远地宣教，在美国这个地方就可以宣教了。
对，
这四周围都是世界各国的人。
所以再讲下去就是社会个阶层的距离怎么样？我们在这个，好多人就说要去外国做短宣，我你在现在地方都不传福音，就跑到外国去。有什么意义，对吗？应该就是你有负担传福音，应该就在这里就开始传福音嘛，对吗？有好多时候我们去短说呢，带来的是哪个地方带来好多麻烦，好多来短说呢，他说为什么在夏天有几队人都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做短说，短说完了他就留下好多东西就走了。要小心啊，好多时候我们去哪个教会是给哪个教会好多压力好多担子，而且也要小心你去做短宣的时候，好像我们去讲这个退休会沙龙会，一定有好多教会的信徒来说张牧师啊，我教会其实是怎么处理的，那牧师怎样去做？说你说对不对？他问我这些问题，我说你最好就是问你的牧师。你不知道是什么事发生，他们要从你哪里盖个印，然后回去对付那些人。你回家以后，他 email 给你说我们教会发生这些事，你怎么处理？我不回答，我说你问你的牧师。所以短宣以后要小心，那个教会的人还有什么问题，你要把他放回去，你不要在美国来回答这个越南的教会的问题，引来好多问题的。啊，
可是在短宣的人家问说是牧师犯了错误，可不可以原谅？
你说
他们教会不原谅，对不对？那你说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回答？他就问你。牧师犯了错，
你就问他，你说可以不可以啊？
好像是耶稣问的。
对啊，他说他们教会不原谅他，他就问你说是对，圣经有答案，那你要不要讲告诉他？要不要讲？
不
要
告诉
他。
要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也要小心，你不知道背后有什么事，你也要小心，也要小心。我不知道他牧师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牧师有没有悔改，不知道，也要小心。我们是外边人，你讲好容易，但是里面人就引来好多问题了。他们好喜欢问这个问那个，然后几班人就对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彼得的，来。所以要小心这个，我觉得做短宣的要受这个训练，警告他们。他们以为啊，那些人好喜欢我，我回家以后还打电话来问我这些问题，要小心。
所以就是不要回答。
要灵巧一点，没有说我很多时候就说你问你的牧师，或者他说是牧师的问题。你问你，如果是有个宗派，宗派上面有一个监督啊，或什么，你问你的监督了，跟他们打。我不知道我的背景，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不过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子。不过我这个不知道你的背景，只是给了原则给你，你们思想要灵巧一点。所以我们要把 所谓的在阶层、年龄上的距离、性别上的距离，要想怎么打破这些事。这个是普世性啊，普世性不单只是东跟西，但是上跟下，这个普世性。好了，再谈你们的功课。我是守约四慈爱啊，跟你们发生有一个关系，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本来说是最后一课要教的，现在改为放假以后一个月教，可以吗？所以考试哪一个考试不用回来。因为你们，我相信你们有其他的斯伯莱文考试啊，斯拉文考试，哪个好吗？
其他课
的，一个月就刚刚就是圣诞节前，圣诞节前可以教吗？不要带过圣诞节，带过圣诞节，你的圣诞节就好痛苦了，你的儿女也痛苦了。
圣诞夜，
圣诞节前就是。十二月几号？十二月几号？
十四号
啊！不要二十四号。
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不要带到这了。二十二号，已经有好多恩典了，已经。二十二号，好吧。
Okay.
然后考试的哪一个课都也要给你们做这个功课。你们多看一些马可福音注释书都会讲到。
谢谢你的怜悯。
啊、我是守约施慈爱，不是怜悯。
那个叫做
GoL。GoL。你们功课的 GoL。
不是，应该是
Hesse。啊 ,Hesse。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亲爱恩主，因为你是。